思，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正见实相，就是正见实相。所以说正悟智者明月见性，下一句就是是故无求心自宁意，是故无求心自宁意。上一句说是正悟智者明月见性，说了什么是见性，下一句就是见性之后怎么用，怎么用，就是待之无求，一切实中皆无所求。不管是这个外境呀、啊，宇宙外境，不去追逐宇宙的、这个内念啊，也不去随它，这就是是故无求。因为为什么是故无求呢？就说是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求，待有所求啊，皆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能求来的，能得来的，都不是真的。只有你自身本具的，自身本具的是不曾失去过，不曾失去过，更说什么求得到求不到的话，就是不用说什么求不到求得到求不到，因为你本子就不曾失去过，本来具足。这时候是故自性心自宁意，这时候心本来就具足，就是心自宁意，就是这个。看一下老人说的这个，老人解释的这个。古德云：人道无求，品自高，人有所求，正是年近着相的反应。就是待有所求啊，其实就是向外求持，不管是向外持求，不管是求神通也好，求福报也好，通通都是，没有说这个不好。但是呢，就是尤其是在心这个学心中心的过程中，打前坐的过程中，先把这些所求放一放，不要管这些神通呀或者福德呀，是只是一心就是这个一千个打下来的时候，打下来你再去求这个神通也不迟，求这个神通玄妙都不迟，通通不迟，没说这个不好，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先不要在这上着眼，如果在这上着眼呢，有可能错过，就是这一千座呀，有可能已经打千座了，还去求那些东西干什么呀？没必要，就是这时候重点不在神通上，也不在功德这个福德功德这个玄妙上，都不在这些上，通通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求，通通都不求，只是老老实实打完千座，打完千座再去求这些东西，再去求这些东西啊，也不一定是人尽相同，就是你有些人去求也不一定能求得到。有专门修神通的法，天眼通、天眼通、他心通的法都有，有专门修这个的法。即使有人修这些法呀，也不一定修到天眼通、天眼通、他心通，不一定能修到。就是人的有意，乃至是求福报也是一样，求福报有那个所谓的这个传的那个财神法呀，什么黄财神呀，或者是白财神呀，种种财神法，有些人求他有可能相应，有些人不一定能相应，或者说有些人求这些福报呀，他能得到。他能得到，有些人求呢未必能心如所愿，心如所愿，这些都有种种的差别，都有种种的差别，不一定人都能求得到。所以说在千座之内啊，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浪费了千座，所以索性不去管它。所有的神通玄妙，不管是说是自己心上不求，乃至于说是打坐中间警戒中出现了这些神通玄妙，出现了这些天眼通、天眼通、大心通种种神通，也不去管它。也不去管他，这些通通都不理他，先做后再说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有所求啊，正是念境着相的反应，正是心有所求，心有所求，心够真空啊。如果你真的心能空净啊，说什么神通不神通，说什么玄妙不玄妙啊，神通是本自具足的，穿衣吃饭都是神通，穿衣吃饭都是神通。神者呀、啊，神者就是说是本来具足。通呢，就是本来不那个不障碍，本来不障碍，这就是通，这就是神通。所谓的神通就不曾障碍着你，你揣一吃饭，啥时候揣一吃饭障碍着你了？啥东西在障碍着你揣一吃饭了呀？就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没有东西障碍着你，就是这个都是不曾障碍过，这就叫神通。如果有障碍的呢，那都不是神通，就是以前有障碍，后来这个障碍通了，这不叫神通。这不叫神通，就是神通都是本自具足的。说到这个地方是，它是这样。当然不，这个本自具足呀，不否定说是所谓的天眼通、天眼通、他心通这些都通通体现。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到后来到后面的这个除习气的过程中，随着习气的除尽啊，这些五通显发是很正常的，而且这时候显发的时候它是不再退失，并不像前面修来的有修有得的修得的这个神通，如果定力不足或者是机缘不好的时候，这个神通就显发不出来，就没了。它就大多数是禅定功夫上去的时候，这个定力会有，这个神通会有，他心通或者天眼通这些都会有。但是呢，如果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或者是这个禅定功夫又退失了，那么这些神通就没了。 但是呢，在除奇迹的过程中，奇迹除得越近的时候，这些神通通通显发的时候呀，它是不会失去的，它是不会退失的。就是这是本自具足的，这本自具足的这地方是没有退失的余地的。就是说，心苟真空呀，不见一物，还求个什么呢？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还求个什么呀？乃至于佛的也是了不可得的，佛也了不可得，还求什么佛呀？自己本来就是佛，更求个什么佛呀？所以说，人自无求，品自高。你若无求呀，任何人不奈你何，求生求死，那个阎罗王也不奈你何。或曰：非求他物，乃求生息也。就是有些人说呀，我不求别的，只求生息，只求生息，只求成佛。只求生息，这也是心有所求呀。心有所求，求个什么呀？求个生息，求个成佛。岂不知呀，所谓的生息啊，西方就是西方净土啊，净土就是自心，心净则佛土净。心本来清净，本来就在净土里面坐着呢，还要去哪个西方去生西方呀？自心本来就是佛，现前一念正是你本来面目，这已经是佛了。了知这个本来就是佛，那还要成个什么佛呢？就是所以说，或曰本来是佛，不用求，求得不见矣。那要有个佛可求呀，有个道可成，有个涅槃可证，这通通都不是，通通都是假的。二乘圣人啊，小乘圣人，小乘圣人就是有法可修，有道可证，有涅槃可得，他就是这样的。这些啊，有求有得的，都通通不是真的，通通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呢，他就是假的。所以他住在这个涅槃的化尘，化尘就是幻化出来的，他不是究竟的呀。他们走在拜道上，他们走在拜道上走不动了，他们要退失了，说这大概就是修法太累了，或者说是这个成道啊解脱啊太辛苦了，他们不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了，不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了呢。然后前面的这个佛呀就给他说，哎，你们再走走，你们再走走，前面有一块大好的地方，这是一块你们到这呀，一切这个什么都具足，什么都有，什么都好。然后他们一听这个，哎，有这么好的地方，那我们就再接着努力走走，到前走走呀，就到这个涅槃化成，就是天真涅槃。这就说的是二乘圣人、小乘圣人，他们走到这地方，就住在这地方，不出来了，不走了，不动了，不动了。这就是小乘圣人住在涅槃城，他们就有求有得有证，有求有得有证。所以说，这是说到小乘圣人的时候，他们的见解是这样的。但是呢，大乘圣人是本来是佛，更不用求，更不用求，什么都不用求。佛也不用求，足也不用求，通通不用求。求则不见矣。待其一心啊，待其一心去求佛求足啊，已经这个离佛足远了，离佛足远了。就说是起心即错，动念即观嘛。起心即错，动念即观。上面说过，前面说的是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只需希望，不用求证，只需希不用求。越希啊，就是希到什么程度啊？希到无可希。息到无可息，不是说我们要息心息下狂心嘛？息下狂心，息下狂心，真是即是菩提嘛？息到没有个狂心可息，这是真息，这是真菩提，这是真菩提，哪有个狂心可息啊？都不曾狂过心，心都不曾狂过，也连这个心也了不可得过，哪有什么狂心不狂的心呀？这时候是真息，这时候真息，所以说只需息不用求。老人在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上就说到这个。修道做功夫的引用了这个引用了修心诀吧，好像是修心诀里面写的这个修道做功夫的十种方法。就第一种就是觉察，就常自觉察，所谓的观照，就是时时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干什么呀？提醒自己不要着相，提醒自己，这就是觉察。第二个呢就是休息，通通都放下，什么也都放下。把这些向外求持的这些心啊，通通都放下，放到什么程度？放心可放，放到没有东西可放，这是休息，这是觉察休息，这是两种方法。还有后面还有八种，什么敏心从静呀、敏静从心呀、心静居敏、心静居从，还有即起即用啊、即用即起啊，等等吧，就是说是这个做功夫的十种方法，做功夫的十种。做功夫的这十种方法不必通通都做，就是只一种呀，你只去一种做，做到后面啊，他们是一样的，是相通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这地方说黄金洞穴即是菩提，只需息不用求，待自无求，什么都不用求，待有所求呢，通通都放下，通通都放下，就一个觉察。觉察什么呀？凡有所求通通都觉察，觉察到哎呀，又起所求心了，又起所求心了，放下放下放下，配在勤，这就是关照，这就是关照。他大师兄夜夜抱佛面，朝朝还供给，他时时刻刻都在你六根门头放光，不缺分毫，还求个什么呀？就是你动用思维的，这是什么呀？这是谁呀？ 整天都在这穿衣吃饭的这是谁啊？朝朝韩共企夜夜爆泡面，白天走路的是谁啊？晚上睡觉的是谁啊？这就是朝朝韩共企夜夜爆泡面，每天晚上都抱着他睡着呢，每天晚上都抱着他睡呢。如果离开了这个呀、啊，就把你叫不醒了，把你叫不醒了。所以说六根门头，十放光呀，十十放光就在眼前，面前一次亘古无间。这个眼前一丝的呀，六个门头放光的呀，亘古亘今常如此，都不曾欠缺过。这就是千生从上向上一照，千生不揣，这是千生不揣的。为什么千生不揣？千生如是，你也如是，他没办法揣给你，没办法揣给你，因为你本自具足，没办法给你说一个、没办法像一个物件一样揣到你手里，没办法揣，没办法揣，只能是开示无主佛智之见，开示无主就是开佛之见，开佛之见，开哪个佛的之见？开众生佛的之见，众生本来就是佛，开自己的之见，开自己的之见。所以说事故无求，心自宁静。还后面紧接着老人又说，至于说求生西方，只需一心念佛，与念佛外别无他心，别无他心。这说的是念佛法门，所谓全佛即是心，全心即是佛，这就是心自无求，这就是没有个心，也没有个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佛道交，打成一片，则决定能生净土矣。这时候还说什么生不生净土呀？这时候已经在净土里面了，所谓的净土已经在自行体现了，就是心已经净了，心净净，心净则佛土净。心净的佛陀经，佛陀已经体现了，都已经体现了。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里面，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说是，若世人这个闻听闻受持呀、啊，这个佛之名号，则是善男子善女人，就说是你已经是阿比拔智，已经是阿比拔智。这是在佛说弥陀经里面说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就有这一句话，就是只要听闻佛的名号，就已经是阿比拔智。阿比拔智是什么？已经是不退转了。已经是不退转了，这是佛的这个真实语啊，这是佛的真实语啊。所以说不要起这个劣根想，不要觉得自己今生成不了佛，或者是、永远都成不了佛，或者自该下劣，不要有这种心。就是释迦牟尼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在那个经里面都那样说了，一切都是决定是佛，必然是佛，必然成佛，必然成佛。所谓的阿弥达这就是不退转，必然不退转。为什么不退转？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不退转，本来就不退转。这地方并不说是说是佛在那立了个方便，让我们增加让我们升起信心，不是那样的。这地方就没有你信的余地，本来就是这样，就是阿弥达，就是不退转。这就是听了这个佛的名号，他就是不退转。不光是这样啊，在法华经里面，佛也为这个一切众生都做了受记，一切的众生都做了受记，就说是。不光为当时在场的那些大菩萨、大阿罗汉啊，以及为这个五百退席的这个比丘啊，那退席的五百比丘都做了受记，说他们也当来的以后当的做佛，不光为他们那个受记啊，还为这个所有能听闻到这个法华经名号的人，能听闻到法华经这个经的人呀、啊，都做了受记，说以后必定做佛，必定成佛。所以说不要自改下劣，这本来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还要成个什么样的佛呀？这时候是本来如是，没有你信的余地，也没有你疑的余地，这就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呀。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心佛道交，打成一片，就决定能生净土矣。以弥陀乃当人自心之佛，所谓的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就说的是我们当人的自心。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是本自就是无量光明，本来就是无量光明。这时候说的是这个自信弥陀呀，说的就是自信弥陀，说的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最深的最根本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其实还是进那个净土自信弥陀，就是说是所谓的常寂光净土，就是说是我们的本性，当人的本性，当人的本性就是这个。当然了，净土法门它是三根不废，不光是这样可以这样讲。他可以对这些有信根的人讲，对这些人就直接说，你信只这个信愿行啊，愿意信这个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就去支持名号就可以往生。这是以信力，这个信力啊，到这时候说这个信力的时候呀、啊、这是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力，这个信力不一定有些人不一定能适应，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就一句阿弥陀佛，你说任何道理都打不通他。就是不管你说的这个道理是正确或者不是正确，他都通通不理，一概不理，只管一句阿弥陀佛，只管一句阿弥陀佛。因为他一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以及阿弥陀佛的这个向好庄严的这个世界呀、啊，他就愿意去生那个地方，他就愿意去做这个功夫，这就是心愿行，这就是心愿行具足，这是净土法门的这个 净土法门的这一块，净土法门不一定就是说是所谓的西方净土宗。二祖在那书里面写了，信净土信的什么呀？信十方净土，十方净土。所谓的十方就是南北东西、南北上下等等，也包括了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这都是净土。咋不是净土？这都是净土。这信的是信到这程度呀，这才称之为信。不光信这个，信什么呀？信自信本来就是佛，还要信这个，这说的是信心。所以说净土法门是三根普被的大教，不一定是下根人，上根人也可以接，也可以接。接就是上根人，就是自信弥陀，就是自信弥陀。到最后呀，乃至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于着相的人说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样在那修正，在那修正成佛。修正成佛的时候，到最后还是自信弥陀，还是自信弥陀，都不离心外，都不离心外。那个界外净土啊，他是画了一片界外净土，这个界外净土也不在心外，也不在心外。只不过是说到界外净土的时候，已经不提心的事了，就不提心的事。这个界外净土就是给那些有信心的人设的，他不管你信不信，他只对这个净土有信心，那他就去这个界外净土就可以。这是人家净土宗的方便。所以说，弥陀乃当人之自心，自心之佛，就是无量光、无量佛。净土乃自心本具之乐，所谓的净土呀，一切的相好庄严，那是我们自心本具的。所以是金刚即弥陀，金刚讲空呀，一切都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呢，弥陀经阿弥佛说阿弥陀经里面讲了种种的相，种种的相好庄严，什么七重来动、七重罗网呀、黄金为地、琉璃保持八功的水啊，种种这样好的，随念树林说因说法，说是都是说佛法的，就是说。这么好的地方，这正是说是这正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就是这么相好庄严的，相好庄严的都是自心本具的。念佛乃坏心自心之弥陀，就是常常坏心自己，坏心自己什么呀？不要着相，坏心自己，坏心自己本来就自心弥陀，就是坏心这个而已。那个有一个禅师呀，他就老是叫什么禅师来着？他怎么做功夫？他就叫自己的名字，说某甲醒心者，醒心者就是醒来呀，醒来。就是再不要着相了，再不要做梦了，踏实日后莫被人埋啊！以后不要被别人埋了，不要被什么别人埋了，不要被这些外境呀、心念啊，不要被这些通通的相埋了，不要相埋就是欺埋啊，欺骗，不要被这些相着的这些相了，不要被这些相所欺骗了，就是踏实日后莫被人埋，莫被人埋，就是念佛也就是这样，也就是提醒自己，往生自信本具之净土，何用求为？就是还用求一个别的净土吗？哪有一个别的净土？自性本具之净土，自性本具之净土，就是那个白胜同居土啊，也是自性本具之净土，也是自性本具之净土，更不要说长吉光净土了，通通都不离开自性。一念清净心者，即是你无离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者，即是你无离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者，即是你无离化身佛。就是法报化三身都不离一念，都不离你自己一心。所以一心生三佛呀，就是你都不离你自己的一心，都不离你自己的一心，乃至是一心也了不可得。还说什么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也是前世，也不是前世，也是前世。有些人就是牢牢的抓住这个法身。法身什么呀？法身清净不坏，法身清净不坏，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牢牢的执着于这个，牢牢的执着于这意思呀，也是一丝丝法见，一丝丝佛见，也是一丝丝法见，一丝佛见，这一丝法见，一丝佛见，就是命根，就是生死的命根，就是轮回的命根，就是轮回的命根。不要以为执着在这一个，执着在这个佛性上，执着在这个法身上，这就是那个带有起这样的念呀，这通通都是妄念。所以达摩祖师说，若带有一机一见一解一能啊，就是执着在一点一点见解上，什么见解？佛智之见上。你如果执着还执着在佛智之见上，或者是佛的见解上，执着在这个上，也是生死的根本，也是轮回的我五之见，一个任何之见都不利，任何之见都不利。不光是这些通通的之见呀、啊，就是乃至是所说的歇地狂心动歇，歇地菩提，乃至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无生法忍，这些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用着，都通通都没你着的余地。只是当时就那么一用，当时就那么一用，当下能用得了就用，用不了就算了，用不了就算了，也不用去执着在它上立一个佛见法见，立一个佛见法见。文殊菩萨带起佛见法见，已经被佛贬到二浅为山了，二浅为山，就是他一起了这个佛见法见，认为有个法可求，有个佛见可得，有个佛智之见可得，已经被这个。 粘到什么？粘到铁背山外面去了，粘到铁背山外面去了。不是佛把他领到外铁背山外面去了，他自己愿意去到外铁背山，他带起二剑啊，起了这个佛剑法剑，就自己已经到在铁背山外面了。说的是自心，说的是自心，并不是说是佛把他改到铁背山外面去了，就是都是自心本具的，都是自己心所化现，或者是都不离于自心，都不离自心。更何用求为啊？更求个什么呀？更求个什么呀？念佛者贵得一心，一心即无性。所谓的一心是什么呀？一心就是连这个心都没有。所谓的一心就是连这个心都没有。既有无性，还求个什么呀？这时候是真身净土。若是心也没有，净土也没有，是真身净土。真身净土。如果有个净土可生啊，那都是假的，那都是有来有去，都是假的，通通都不是真的。还求个什么呀？若着意念心之外，心外之佛，求生心外之土，则去道远矣。就认为实有个界外净土。只有个界的外净土一定要去，当然有些人他是这样的方便，那我们不破坏他们的方便，他愿意去就去，他就是净土宗的这个根基，他愿意去，他愿意走这条路，我们十分的这个鼓励，十分的鼓励。因为心中心也是这样，心中心到最后也是以净土为归的，也是以净土为归的。这地方没有优胜劣，没有什么高低下劣之别，就是高下之别。这地方没有高下之别，说是心中心往生净土，或者说是说到长寂观净土就高得很，说到这个凡圣同居土就低得很，没有这种差别，没有这种差别。长寂观净土他也没有离开前面的三土，没有离开前面的三土。他就显现出来的前面的三土，长寂观净土能显现前面的三土，哪三土？就是凡圣同居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他能显现这样的净土，都不离开自心之外，就是这地方没有高下之别，没有高下之别，哪有高下之别？没有高下之别，只有对机与否，是不是对机？对机。若着意求心念心外之外，认为有心外有个佛呀，认为心外有个佛，心外有个净土，这都是外道，心外有法呀。现在有法，都是心外缺乏，心外缺乏就是外道。不自得念佛三昧者，不见有心佛众生差别。真正入的念佛三昧啊，真正的念佛没有所谓的心佛众生的差别，既没有心佛众生的差别，哪有东方西方的差别呀、啊？也没有东方净土的差别，西方净土的差别，更没有娑婆世界是秽土的差别，都没有这些分别，哪有这些分别？没有这些分别，这时候是十方世界，通通都是净土，就是土即是心，心即是土，东方西方之意也通通都没有，所以生而无生，这时候已经是往生净土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生的，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就是生的决定生，去的是不去，生的决定生，去的是生而无生，无生而无不生，无生而无不生，又何以求往生呢？再更求一个什么往生啊？这已经是往生过了，更求什么往生？打开本来见性就是往生，就是已经往生过了，更求个什么往生呀、啊？又求取若极，就是最极致的这个求取是什么呀？就是无求，就是无求，什么都不求，什么就是无求，这就是最极致的这个求取。是故从事求取者，求取之究竟，乃人归无取无求也。就有个比喻啊，说我们在墙上钉一个钉子，说是在墙上有个钉子，要把这个钉子拔出来呢，先要打进去个气子，把这个钉子痛出来，打进去一个气子，把这个钉子痛出来呢，那个墙里面还把这个气子留下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求，到最后啊，连这个无求也不可得，这个气子也不可得，连这个无求也不可得。所以说身心不离心愿心，以行能摄心愿故，就是心愿从什么地方体现？就从行来体现。如果这只有心愿没有行啊，那就是心愿也不具足，心愿也不具足。再有真性的时候啊，必然有愿力，必然愿意去干什么啊？必然愿意去往生，也必然愿意去这个执持名号，或者是去念佛，必然会这样。这是真的心愿心，心愿心说性的时候都本来就包括了这个愿和行，说愿和行啊，也本来就包括了性和愿，都是这样的。说一带得一门啊，其他两门通通具足。以行能摄心愿故，能精进不懈，一心念佛，信愿就在其中。这时候信啊，这时候说到信里面具足这个愿行啊，或者是行里面具足愿信信愿啊，这时候的信的时候啊，是无信，真经是无信的，没有你信的余地，也没有你疑的余地，就是本来如是，哪有你信的余地，哪有你疑的余地，这是真愿，这也是真行，如此行持，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是无修无的无证。就是这样才能常能精进不懈，但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就是心自心已经不是妄心了呀，已经不是妄心了，不打妄想了，远离种种相了，这时候是真精进， 这是无证件经济，就是一心念佛，心愿就在其中矣。很简单，就是一心念佛，一心念佛。我人格能真正做到无求无得，则心不求宁而自宁，就没有什么可求的，也没有什么可得的，哪有个心可宁啊？也没有个心可宁。这时候没有心可宁，自然是安宁，这本来就是安宁，本来就是宁静。不欲一而自异，不欲专一，这时候一说的专一啊，不想专一而自然而然的专一，就没有任何造作的余地，没有任何造作的余地，就是本自专一，本自专一。功夫做到这步田地，则归家自稳，绝学无为，哀闲度日，逍遥自在矣。这就说的是，前面说到这个，证悟之者明之见性，这时候说啊，见性之后呀，事故无求，心自宁矣，就说是别有、这时候就说是随缘度日，随缘度日，这就说的后面的用功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些用功呀，都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修法，哪有什么固定的修法？没有固定的修法，不一定非要在座上，或者是持咒，或者是参禅念佛，都没有统统的形式，都不一定，就是随缘自在，都是知道一切都统统不离于心外。只是在心上做功夫就行了，心上做功夫，心都无形相，你从哪个有形有相的地方，不一定非要从有形有相的地方着手。这时候呀，看似不在用功啊，实际啊，时时刻刻都在用功，这是真用功，这是无修，这是无修之真修，无修之真修，不一定非要立一个修行的形式，不一定非要立一个修行的形式，还有个还在那个修行的相貌上做功夫呀，那还去之远矣。就是没有个实际，没有个修行的形式，哪有个修行的形式呀？不一定非要打坐，或者非要持咒，或者非要那样，非要盖个什么呀？什么都不必统统盖，没有个非要，哪有个非要？这就是这一句：事故无求，心自宁。事故无求，心自宁。下面一句：无心可获，即是大定。前面说到心自宁一了吧？后面紧接着说：无心可获，就没有个心可宁，也没有个心可专一，也没有个心可获。没有个心可获，即是大定，这就是无处无日的无处无日的大定。这时候说是大定也可以，说无处无日的他是见性也可以，说他是什么他都行，通通都行，就是一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名词，不同的说法而已，内海实质是一样的，实质是一样的。蔡老人的解释吧，关于得定，人皆以为有入有出，有入定和出定之别。坐在这里不动不想不吃不尿是入定。一无举动言说便是出定了，这就是所谓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坐在这地方有，站起来就没有了，就是有出有入的定，其实这错会了定的本定的意义，因为坐在这里不动，这是死定，不是大定，就是这样。你通过虚心决念的功夫，让你坐在那地方可以不动不摇。这只是一个掰石压草的功夫，这不是无处无日的大定，不是无处无日的大定。因为啊，你这不做这个功夫，这个定就没了，这个没定都没了，一会有一会没，它和我们的本来有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所以说有出有入的定啊，和我们的本性没有任何相干，就是和我们见道正道没有任何相干，没有任何相干。大定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本来如是。本来如是就没有出的余地，也没有出的余地。他是对任何境而不惑，为什么能对任何境而不惑？因为任何境都是自性所显现的，都不离开于自性，而且也没有一个境，而且也实无一个境可惑你，就是根本没有个境可惑你，没有个境也可惑你，也没有个心可让你惑。这时候心境俱亡，这就是所谓的根尘脱落吧？所谓的根尘脱落。就是大定是无处无日的，它是对任何定而不惑，随缘其用而无所住，就是整日做事，做过了就是没有做，像水上画画一样，随画随消，不是死坐不动而有所出入，并不是坐在那里一会入定一定。关于此理，儒家也曾描绘过：太晒崩于前而色不变，迷路心欲左而目不顺。这就是儒家描述的定。真定并不是说不见，也不是不闻，前面不是说了吗？不是不见，不一个寥寥觉知不着见闻，就是大定。也可以说动真无声，也可以说证悟之者明智的见性，都可以说，都这样。因为死坐不动只是压念不起，灭其受想，不是真了，就是只是把受想灭掉，压灭掉，但是呢这不是真了，就是没有这个认识到了，就是认识到没有认识到受想的真谛，没有认识到是所谓的受想是什么呀？所谓的受想本来就是虚妄的，就是无眼耳鼻无色声意无色声香为诸法，就通通都没有，这本来就是没有的，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如果只是压念不起啊，把这些觉受呀、念头呀，通通都压灭，任何一念都不起，这不是真了。就是你这会压念能让他不起，一会功夫不行了，又起来了，不光起来了，而且还比以前更厉害了，更厉害了。所以说这样是了不了生死的，这样是了不了生死的。任你定的百外劫，世界一过，又复起念，着相造业受报。故虽得四空境，生非想，非非想出天，依旧落到轮回。就是即使你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啊，禅定功夫修得再高呀，到最后啊，依旧落空房，依旧要回来。说为什么呀？你虽然灭的这个四心非想，非非想天，到这个定，现在的这个受相不行，受相行识不行了，不现行了，不起心动念了。但是呢，八十苍田里面的八十心田里面的这个种子，无始以来这粒种子还在呀，还在呀。等你这个出定了。等你这个定力没了，定力消失了，预言它又会实现。实现的是什么呀？实现的就是轮回生死，就是造业受报。实现的就是这个。所以说生死依旧不能了，这种死定生死了不了生死。不得譬喻，败是压草，失去草又复生，故非究竟啊！这不是究竟，这不究竟。我们就根本不在这个心念上做功夫，在心念上做功夫干什么呀？不理睬它，通通不理睬它。好的也不理睬它，坏的也不理睬它。有了也不理睬它，无了也不理睬它，通通都不理睬它。南岳摩诃度马祖，救其出死定也。就是南岳怀远禅师呀，南岳会当时马祖在那打坐入定，打坐入定。这个南岳拿着一块砖，在他面前擦啦擦啦使劲的磨，磨的这个声音太刺耳了，太刺耳了。马祖就出定说：“你在这干什么呀？”南岳怀远，我在这磨砖成定，我要把这个砖头呀磨成一面镜子。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再磨它还是一块刺刺的砖头，最多就把这个砖头磨不可能磨成一面光滑的镜子。这个麻子就说是你这个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呀？这个南岳怀远立马就说是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那你打坐就能成佛了。你这个打坐在这地方开始起入，在这地方开始问，才知道以前错运心呀，以前错运心，以前都在这个心念上做这个拜师丫头的功夫，都在这拜师丫头的功夫。然后他就问这个，那既然打坐入定不能成佛，那怎么成佛？然后南岳怀远禅师就说是如人驾车呀。如果车不走，是打人呀，还是打牛呀？就是打车呀，还是打牛呀？就是车就是这个砖呀，你是在这个死境上做功夫呀，还是在这个心性上做功夫呀？就说的这个，这就是就查出死定也，就是不要让他做死定的功夫。还有我们的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上刚开始也是一样，阿奈其实很好，阿奈在这个楞严经的开头，他是表现的特别好。为什么特别好？那时候他那个楞严经上写的是，当时他们去托钵化缘的时候呀，这个迦摄尊者他是专化穷人，他不化富人，他认为这个穷人这一生太穷了，如果这一世再不布施呀，他以后会是更穷困潦倒，所以他就去专化穷人，让穷人做这个功德。但是呢，富楼那他就是专化富人，他在富人那地方化缘，他专门去富人那地方化缘。他说这一生是富贵人，生在富贵人家是生生世世的因缘决定的。那么你这一生再不做这个功德，再不供养的话，再不布施的话，那你下一生有可能沦为穷人。只有阿难尊者他不一样，他是没有任何分别，好的就这么随缘起这个次第起意啊，就说是一家一家挨着化，遇到谁就化谁，所以他才能遇到隐隐啊，遇到摩登天女。因为他这地方表现太好了，我就觉得他在这地方表现的要比这个迦摄尊者和弗卢那好。那正因为这样，他才遇到这个隐女啊。他们都不愿意上隐女家来，都不上隐女家化缘来，因为觉得隐女这他们都不愿意来，他们有这个分别心。但是阿奈没有，阿奈就在这次第起疑，他听这个佛的话，他就是挨家挨家化，化到这地方呢被隐女所摄了。然后他就很懊恼呀，被是文殊佛救了之后，他就很懊恼去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哎呀，我这定力不行，你看是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起了隐隐心，或者起了这个种种妄想，种种烦恼，都说自己定力不行，阿赖也说是我自己定力不行，也说是自己定力不行。然后是释迦佛就在这地方说了这个所谓的奢摩他大定，说到奢摩他大定的时候，其实就是开悟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了，才明白无处才是这个无处大定，这就是奢摩他大定，就是这个。所以说这和这个就是和这个地方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大定就是无处无入的，就是无处无入的，而不是说是你对境不惑了，对境不惑了，那还不一定是大定，就是所谓的对境不惑是没有一个境可惑你，没有一个境可惑你，就是说无心可惑即是大定，也没有一个境，也没有一个心。 看老人接着往下面解释的，哎，你们有敏感词汇，就大乘佛法的不取这种词令，你非究竟不得真实受用，以良武的处理得以入定无门。哦，对，
就大乘佛法的不取这种死定，
不取这种死定，
就是大乘行人啊，不在这种入定出定上做功，在这种入定出定上计较，不在这地方计较。后来的曹洞宗呀、啊，后来的曹洞宗他就主张呢，开始走上这个默照的这条路子，就是打坐默照，打坐默照的这条路子。所以后来临济宗的门人就骂他，不是反对他们打坐，是说他们一直在那守着一个这个无处无日的定，守着这个死定，骂的是这个，骂的是这个，并不是反对打坐。啊，临济宗呢，到后来提倡这个猜话头，猜话头头这猜话头这个缘起啊，猜话头最根源的地方还是从人家临济宗来的，最古老的地方是从哪地方来的？就从这个临济的说的这黄渤在《传心法要》里面就说了这个这个学人你怎么用功夫呀？怎么用功夫？就是这二六十中只吃一个无字，就吃一个无字，就是无所无助，是什么都通通都没有，都没有，就提这个无字，钩子有佛性吗？无，就这么一无到底。这到后来演变到这个大会宗稿那地方，就成了话头了，就起一个话头。第一个话头让你猜，第一个话头让你猜，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修大乘者是不取这种死定的，不取这种有处有证的死定，因为这不是究竟，不得真实受用故。据梁武帝出列得以入定五百年之劳，甚为惊奇在态，私欲智公差事比较长短，就是遇到一个入定了五百年的一个老和尚了，老古坠老和尚嘛，就是甚为惊奇在态，觉得这个太稀有了，太稀有了。想着让他和当时的宝智公禅师啊，当时宝智公禅师在他身边辅佐他，在他身边度化他，度化他，度化他。他就想让这个老和尚和这个宝智公禅师来比较一下长短，看谁的功夫好，看谁的功夫好。乃令众宫女裸体与二人共浴，就让他们一块洗澡，让他们一个和宝智公和这个已入定五百年的这个老和尚一起洗澡。结果呢，这个老和尚刚开始呀、啊。还能自如，还能视听自如，第二闭目不能动了。哎呀，起心动念动得厉害了，起心动念动得厉害的，被这些这个外境迷惑掉了，跟着这些外境跑掉了。所以说第二闭目不能动了，他知道不能这样不好，他就闭目不能动，他在那儿就说是闭目不开，闭目不开了，知道这不好，他就闭目不开了，因为他心动了呀，心动了呀。最后不得不推开众宫女逃走去了。就是他这个定呀、啊，虽然一定能定五百劫，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上和这个女人一块洗个澡，他都开始动摇了，他都开始动摇了。就是他，然后他就逃掉了。这就说是他的这个定力啊，这是有出有入的定，这不得真实受用，不得真实受用。而百怪宝智公呢，言笑自若，无动无定，非活定力，何真至此呀？就宝智公呢，和他们这些宫女啊，嬉笑打骂，嬉笑打骂。这和平时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这如果不是说是不是说证到这个无处无日的大定啊，怎么能够如此活定力无以如此？就是这是真正的无处无日的大定，必须要在实际上练，实际上磨练，必须要在实际上磨练，而不是说是眼睛一闭在那入定，入定时间越长越好，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这个人呀、啊，就是。心太乱了，心太乱了，心太乱了，那就是说这个入定也挺好，也挺好。那入定就是说是趋向于接近的一种那个吧，就是接近的一种方式，接近的一种方式。可见得定不在死坐不动，也更不在死坐这时间长短，而是立定练心，对境不惑，其大吉大用而无所受，方为真定也。正定，真定，这才是真定。如此关于出定无定之真理，六字台经的智皇禅师下语录定公案，既是明证，学者毋庸置疑。就是入定无定这个智皇禅师的这个是六字台经里面机缘品里面，他在那他当刚开始是去采访的是五祖，他和这个六字师了，师兄弟了，以为在那五祖那个地方得到正法演藏了，其实就是说是能打坐了，他就烟居长坐呀，积二十年，就是在那打坐能打二十年，这个定力功夫特别好，特别好。但是呢，有一天这个六字大师的这弟子啊，玄策就去，听到这个智皇他在打坐，就能问，就去问他说是，你在这地方干什么呀？智皇他说入定，我在这地方入定呢。你看他以为在五祖那地方得到正受了，以为自己这个佛法心要了，但是呢，他在这地方说 说在这地方干什么，就只说个入定。他在这边修定呢，外道也在那修定，他外道的定力比这个更厉害，那他是不是也得到佛的心意了，心要了呀？就说是不相干，你说是入定出定，修打坐这个和那个佛之见，或者和这个佛的这个心要没有任何和这个佛法这个没有任何相干，没有任何相干。然后玄策大师就说是如用入定，为有心入也，为无心说无心入者一切草，就是就给他破斥了他这个以入定的这一切那个，就说他入定是错的，就说了这些话，说了这些话。然后他就这个智皇禅师就听到这个玄策大师这么说呀，玄策大师这么说，他就去找这个六祖禅师去了，在六祖禅师那地方得到了印证，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就是入定统统都抛开了，知道以前在这地方错用功了，在这地方错用功了。然后他从六祖那地方离开的时候呀，是那个河北的这些地方呀，护法人呀，与空中说是哎呀，我这个智皇禅师今天得到了，然后他就去河北教化众人去了。这是智皇禅师的公案，就说的是他一直在这个禅定功夫上做功夫，禅定上做功夫，遇到玄策之后呢，就说他这个入定的这个弊端呀，说他是入定的弊端。然后他就智皇禅师说，我这入定是不见有无之性，他是有心无心都没有，通通都没有。你不是玄策不是问他吗，你是有心入也无心入也？然后他就回答说，我这入定是不见有无之性，不见有无之心，有的心也没有，无的心也没有。玄策就说，不见有无之心，就是常定，常定就是无处无日的大定，既是无处无日的大定，何有出入呀？你说个入定已经是毛病了，所以说你说入定已经不是不见有无之心了，就是这已经是有了，在这地方启发他，这是智皇禅师的一个公案，这是智皇禅师的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女子入定的公案，女子入定公案就是释迦佛在那说法呀，这个女的听得太那个了，她就在这地方入定了，乃至于佛都散会了，法会都散了，各佛都回了自己的本位了，释迦佛在这坐着，然后这个女子还没有出定，然后文殊菩萨来就说是你怎么这样无理，这法会都结束了，你还在这入定？那个拖到三十三天呀、啊，下到金刚经狱啊，都不能让他出定。然后叫来了网明菩萨一抬指这个女子出定了，就说是出定入定入的入不得，都不是正定，都不是大定，有出有入的都不是大定，都不是正定，正定是无出无入的定，无出无入的大定，就说的我们自信，只有我们的自信是不动不摇的，认识到自信的不动不摇，这就是所谓的清净不动如来，认识到自信能是办法，这就是清净保身如来，就念见诸佛嘛。这就念见诸佛，就这么念见诸佛，哪有个诸佛可见呀、啊？若地有所见，都是虚妄，没有相子，没有个可见，这正是见念见。这就说的是用这个智皇禅师的这个公案和这个女子公案来说，这个入定入出定，这其实是死定，这就是这一句。看师兄们对这两句有什么要说的，或者对老人的这些有什么要？护法神做那个，那就是护法神，听是听智皇禅师派遣做的，不是，是智皇禅师在六祖那地方悟道了，他在那个地方悟道了之后，他因为他老家是河北的，然后河北的这个护法神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神呀，地方神就是哎呀，我这个智皇禅师悟道了，这就是他这个法源就在河北这地方，所以护法神做了这个事，和他这智皇禅师不是智皇禅师派遣做的，哎呀，说到这地方呀，二祖才是大师呀、啊！我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祥龙上师在这个就是在六祖坛经的这个述职里面讲到这地方呀，最后他有个注释到后面的时候，就说是最后一个就是好多人就在这地方升起前方上开始着眼了，着眼说是为什么。当时就是各地的护法神来报道，说是智皇禅师悟道了呀，为什么有这个事呀，在这个地方着眼，而不在前面的入定出定上着眼，就是着眼点错了，不在这些神奇前面的事情上着眼，再说这些也很平常，稀松平常，就是护法神做的事，就是智皇禅师他的这个法源就在河北，所以是护法禅师 护法神这么做，他就去了河北，就去弘化，就去开化众生，就是这样的，就这么简单，这没有再没有什么神奇玄妙的，他的重点是在前面的这个，那干嘛要治好全身？哎呀，没有，这就是护法神，他就在那做。他做了呢，这就是智谎禅师，他就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去河北了，就是这样。这没有什么呀，这很正常呀，这没有什么和这也没有什么那个可那个的，好像就是说这个的地方呀，说的重点不是在护法神的，说的重点是在他前面的错误的见解，认为是自己修了20年一直在那入定。以为这个是已经得到五祖的正受了，以为这是五祖那得来的真正的法量，他认为这个是入定，这事情是五祖那的真实法量。其实这个不是入定，有出有入的定啊，和五祖那地方和丝毫不相干，就是他在五祖那地方没得真实法药，没得新药，就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啊。就是说后面的护法神，那都是护法神的事，管他干什么呀？那是护法神，人家就爱做这个事，要做这个事，你也挡也挡不住，来也来不住。你想求，求也求不到，求也不一定能求到，这就是这个。你重点不在这地方，重点不在护法神这。赵世军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就是没这个事也很正常。他好多人悟道了，也不一定有护法神来报，不一定有护法神来报说是这个禅师悟道了，没有，都是稀松平常。就是他正好有这个因缘，那就去显这个护法神来盖这个事，没有了那也就算了，这不是重点。本来就是护法神在这闹是非呢，他在这闹是非，说这个我的这个智慧，他不是无事生非吗？是他无事生非，当然要把锅甩给他了，他自己背这个锅，他谁让他无事生非说这个话呢？他要说这个话，那就把锅背给他，你就不用管了，你自己不用背这个锅。这是这一句，再没有的我就接着往下切，第16句至18句，都大定者无定，无事无喜无嗔，本位不移。其因外机，前面说了这个无心可获即是大定，出来之后就解释什么是大定啊，什么是得到大定的样子，得到大定的时候无动无定，无得无失，无喜无嗔，本位不移，这些通通都没有，一切都没有，动也没有，静也没有，什么叫动也没有，静也没有，就是惊涛骇浪也和你不相干，这个碧波成仙也和你不相干，就是清秋岛月是如何呀，莫雕是却袈裟脚，袈裟角角都不要失掉，这就是大定，这就是大定，无得无失，无喜无嗔，本位不移，就是住在本位上。什么叫住在本位上？没有一个本位可让你住，没有一个地方可让你住着。但是呢，能勤外济，山住山位，水住水，河住河位，星河生这个日月星辰住日月星辰位，法位世间向常住，世间向常住。都住在自己的本位上，住在自己的本位上，哪个本位上？一真法界，都是我们自心的这个，真妙真如性中所显现之物。说应当的时候呀，实际离体；说离体的时候，就是无所住身心。但是呢，说到适用上，就是应缘皆物，应缘皆物，这是功夫呀。这样，不要让心有所染，不要让心有所染，无所住着，就是不以本位。这个本位就是一乘法界之位，就是佛位。法华经上说，是法诸法位，世间向常住。简单的说，就是做一切事情不做事想，说一句话不做说话想，显现僧佛般相也不做僧佛般相显现。这就是与妄想境不加了之，诸妄想境，我们都在妄想境里面住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妄想境，我们在这个妄想境里面住着呢，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也不与无了之不变真实，也不去分别它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显现，是不是我们的真心显现，不去分别它，因为它显现起，它既然显现成这样，就是这样了，你也不用去再去刻意说它是显现，也不用去分辨它，就是诸妄想境不加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实，与这个无了之呀，就是对这个显现呀，也不做显现想的时候，这是不是正道呀？是不是悟道呀？也不去管他是不是悟道，是不是正道，通通都不去管他，与无了之不变之事，也不去管他是不是真实，都不去管他，通通都不去管他。这样就是尽管做未曾做，尽管说未曾说，尽管显啊未曾显，但也不是不做，不是不说，不是不显，就是本位不移，就是其因外机，就说的是不断灭。虽然本体是零零明明的，但是呢，它并不是断灭，虽然是一念不生，但是并不是断灭，而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就是，你尽管去做，做了也同没有做一样。这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相常住了。关于世间相常住之理， 是再略述一下。第一，就是一切事项皆从真心真心身是为诸法位，就是一切事项，所谓的事法就是一切事，这是一切法，所谓的世间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呢都是真心之所显，所以他住在这个法位上。这个第二个法位啊，第二个法呀，说的就是一乘法界。第一个是法的法呀，说的就是世间法，这些种种的有相法或者世间法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一切法，就是法尘呀或者这些都是这样的，都是从哪生出来呢？都是从一乘法界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说第二个法字就说的是法位，是法住法位，住在这个什么法位上，住在这个法佛位上，都是从我们的真如心真如妙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说都是从真心所生，这就是是法住法位，真心常住，这些真心是无来无去，本不动摇的。那么事相也是常住的，因为事相就是真心，真心事相中有变迁，所谓沧海桑田。第二，事相中有变迁，所谓沧海桑田，相续不殆，但并非断灭，如水与月虽有流失与因续，但此无绝流与消长者也。这是引用的这个苏东坡的那个话，苏东坡的那个话，在一切事相皆是虚坏无生，物也不灭，实相本来就不曾生过，更说什么灭呀、啊？他就不曾生过，你说他什么灭呀、啊？所以这个大千坏石呀、啊，大千坏石，大千坏石，佛性还坏不坏呀、啊？大嘴禅师就说坏，就说坏，为什么呀？说为什么说坏呀、啊？就是说当时的他那个僧人问话的时候，他就是着在认为这个佛性不坏，佛性不生不灭，佛性是不会坏掉的。他着在这地方，大千禅师就一针下去把他这个柱子呀就给他打掉，说佛性会坏，佛性会坏。既然这么说，你大禅师都这么说，他就开始起疑了，他开始起疑了，他开始怀疑呀、啊，他开始怀疑佛性是不是会真的坏掉。他不肯这个大嘴禅师，他就去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跑到头子大同，头子禅师那去了，还是哪去了？然后头子就说是，哎呀，这西川，他当时大嘴禅师在西川，西川大概就是在哪？他应该在四川这一边吧，就说是。西川有古佛出世，哎呀，这然后这个人一听，哦，这是古佛出世啊，赶紧又跑到这个大隋禅师这去了。但是去大隋禅师那地方啊，大隋已经圆寂了，圆寂了，他立马就又去，既然人家知道这是古佛出世，他也一定很了不起，他就去又去找大头子大同去了。结果去到头子大同那，头子大同也圆寂了，这就是外力区区独往还呀、啊，他这外力之遥啊，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一个人独来独往。就为了一句大千坏事，这个还坏不坏，说了个坏。其实啊，就是心有住着，这一个坏字啊，如果能当下这个把他的那些住着呀、啊、住着的这个佛性上、法性上、住着的这个不动不摇上，把这些住着见解啊通通都打掉的时候呀、啊、这时候呀、啊、是真不坏，这是真不坏，这是真不辜负这个大隋禅师，哪有什么坏不坏的事，没有什么坏不坏的事。这是禅师家这么说。还有一个还可以从什么地方理解，大千为什么不坏呀、啊、大千坏是这个佛性会坏不坏啊，他说那个他不只说是佛性，他上一个大千何时坏过呀，大千何曾升起过呀，你说大千坏就证明大千已经升起了，大千升起那么佛性也升起了，大千那么坏，大千坏那佛性也跟着坏掉，佛性也跟着坏掉。就是大千世界本来都不曾升起过，你跟他说什么坏，这个坏字也不是妄上加妄，更是妄上加妄。就是本来不生，更说什么灭不灭，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华严经云：时至古今，始终不离于当面，无边刹海，差不多不隔于毫端。就是一切都不离自心，都不离自心，以时间、空间皆因妄念所生。虽然不离于自心啊，但是时至古今都可以显现出来，都可以显现出来，无边刹海也可以显现出来。这就是世间相常住。这就是世间相常住，时间空间之相皆因妄念生灭分别而有。这些时间相空间相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所谓的神和大地，这是色法呀，所谓的色法都是坚固妄想，色蕴就是坚固妄想，坚固到什么程度了？坚固到你可以觉得它是真实的，觉得它是真实的，这就是坚固妄想。其实是呀、啊，其实是我们的妄想，其实是妄想所成，就是皆因妄念生灭，分别而有。如一念不生，则横超山际；一念不生的时候，寥寥分明，哪有什么山河大地，哪有什么日月星辰？若是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陨，悉皆消陨。十方世界本来都没有，本来就没有。这时候发真归元世界，真是契入了。哎呀，原来真是本来没有，所以十方世界才会消陨，而不是刚开始有，我们修来修去它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本来就没有。如一念不生，则横超三际，竖超三际，横遍时虚。真你过去极久远之事，无不历然现前。如智者大师诵《法华经》之药王品，入法华三昧前方， 便亲政凌然，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即誓言向常住之解证也。就是老人这地方啊，举了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入法华三昧的这个例子来说这个事情，何止是智者大师，何止是入智者大师这个入法华三昧是那个灵言一会俨然未散，我们现在学习这个老人的这个也是俨然未散，入法华三昧前方便啊，对，如智者大师送法华经至药王品，入法华三昧，哎，这个断句应该是对的。对的呀，入法华三昧前方，这个断句好像是对的。你说是入法华三昧前方便，这个好像不通，意思就是他入到法华三昧，便亲证，就亲证了什么？亲证了灵然一会，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一句。得大定者，无动无息，无得无失，无去无本，为不移，平安居。紧接着再贴下面一句吧，下面一句。不变随缘，即无生死。我们的本位是不动不摇的，本不对不摇即不曾变过。虽然不曾变过，但是随缘起现，可以随缘起现。随缘起现是什么呀？随缘起现生，随缘起现死，随缘起现轮回，随缘起现不变随缘即无生死。这地方是本来是没有生死的，没有生死，生死只不过是起现而已，只不过是随缘显现而已。众所周知，学佛就是要为了了生死。但怎样才能真正了脱生死呢？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每个学佛人都能知道的。你所谓生死者有二种生死，一者分段生死，一是变异生死。所谓的分段生死就是六道轮回，这就是说是从这个人道升到天道畜生道，这就是分段生死。这一期的这个身体啊，业报身坏掉了，坏尽了，再投生到下一次，再出来下一次出来再是一个业报身，这就是所谓的生死，这就是所谓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呢，变异生死这个不好说，变异生死就说的是微细的变化，比如说是这种习气种子的变化，还有习气种子的这种变迁，还有虽然也会起现，对，也会起。就是分段生死是六道轮回，这叫以理解。变异生死是超六道轮回外的一种无形的生死，它没有任何形象，乃修行不究竟之法障也，故一百人较难以知晓。或者就是这么说，所谓的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已经知道了，所谓的变异生死就是习气，这些习气会就是随着业，随着因缘啊，会逐渐变现，这就是变异生死。所以说好多习气没有除尽，八十天心田里面的习气种子还很多，还多的很，还没有除尽，还没有消尽，没有消光呢，这时候还要受变异生死，所以要从事情上磨练。现在约着解释一下，阿罗汉等小乘圣者虽断见思而惑，就是见惑，小乘圣人啊，见惑和思惑断了，这样就可以不受变异生死了，不受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已经了了，他住在涅槃化成已经不再来了，就是不受后有，他再也不受了，不受分段生死轮回之苦，在偏于空里。这个他说的不受分段生死轮回之苦，但是呢，其实他不是真的不受后有，他还有习气种子在，他的那些法智还在，他只不过是现在以极高的这个柴定力，把那些习气种子都压死了，不让他显现。到后来啊，他会回小向大的时候，也会有这些习气种子显现出来。所以说，这个圣脉夫人经里面啊，骂他这些小乘圣人，他们就根本不是说是不受后有，他们还要受后有。他们也不是说是所作以拜所行以立不受后有，他们不是这样的，唯佛一人是这样，唯佛一人可以达到不受后有，就是他们这地方只是了了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还没有了，就是说偏于空理，入于偏真涅槃嘛，就是偏于空理，以为有法可修，有道可证，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要不然他为什么住在偏真涅槃呢？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受后有呢？他不愿意受生死之苦了，他因为十有个生死，他又认为有生死可了，既然有生死可了，他觉得是生死是苦呀，他要离苦得了就是住在这个涅槃城，所以就是有涅槃可证，这是小乘圣人的观点。拘泥于所知障住缘所获之界外净土，住在法位上，他住的那个地方也是界外，就是偏真涅槃，住在那个涅槃化城里面，住在法上，不思议其变身，不思议变异其身，虽然度身，所知于惑为尽，是一重无生死之法之未生，法之生死也。就是说在谁啊，他这地方还有法之未除，就是变异生死未了， 就说的这个，说的这个小乘圣人，要了这种生死，就是要了变异生死，先去知晓修法止住不要，就是一切法呀，佛说的乃至是涅槃呀，生死涅槃等空话，佛说的这种种法都是为了应命于要，都是应命于要，而不是说是实有一法可得，实有一法可得。但是呢，小乘圣人住在这地方，住在实有一法可得上，就住在实有一法可得上。就是要了这种生死呀，先去明白一切修法都是不要，不可执着不舍。就那个涅槃化成也是一个要，就是你走在那地方走不动了，给你说一下，这是个方便，这是个药，你把这个药吃了，你就可以在这地方缓一缓。但是呢，你不能老抱着这个药，老抱着这个药就是病。所以说他的这个法之未除，法之未除，自去明确生死涅槃等空化，无生死可了。第一个就明白一切法都是因命于要，第二个明白根本就没有个这个生死和涅槃，生死和涅槃等空化都是如空花水月一样，没有个生死可了，没有个涅槃可证，生死都没有，没有个生死可了，那还有哪来的涅槃可证？涅槃是对着生死来说的，因为有生有死，所以才要求一个涅槃。一切无涅槃，没有一切都本来就是寂静的，本来就是挨住有实际离体的，本来就不曾动摇过，这就叫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远离觉所觉啊，是啊，若有若无有，是啊，寂寂离。这是《楞伽经》上说的，《楞伽经》上说，一切众生本自就本来就是佛，更不用说是求一个涅，证得一个涅槃才成佛。是本来就是佛，所以说无涅槃可证，依法不立，无智无德，无智亦无德。而后更要了悟其大吉大用，随缘变化，不光要了分段生死，还要起这个，还要起大吉大用，还要度这个了变异生死呀。变异生死就要在这个世界中磨练，就要从这个起因外机里面去磨练。随缘变化，广度众生而本位不移，这就所谓的除习气。广度众生就是遇到种种的事，遇到种种的事都不曾动摇过，都不曾动摇过，这就是而本位不移，也就是所谓的除尘沙惑。除尘沙惑前面不是说了吗，在见色二惑，没有说后面的尘沙惑，了这个分段生，了这个变异生死，就是除尘沙惑。除尘沙惑就是度众生，就是度众生，这不是住在法上不动啊，并不是住在这个法上，就一法上可没有一个法可让你住着。一部心经就是叫我人先空白腹的根尘识，我眼耳鼻舌身意嘛，这就是先空了空，也没有色身相非诸法，这就是空了尘。无眼识耳识鼻识是这六识都没有，这就是通通都是空，这就是心经里面说的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不光是到这些前面的这些根尘识没有，到最后的这个佛智直接没有。所以说无知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得般若波罗蜜多阿耨多罗。就正因为在无所得这个地方，才是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才是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所得，才是真正的德。自空小乘圣人四谛十二因缘之法，就是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德。苦集灭道，苦之灭道，苦集灭道，说白了，然后把它空掉，然后又说了，紧接着说的是。无明亦无明尽，就是一直到无明，一直到是无明原形心虽然名色，一直到生老死都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这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也没有，这也是法治，十二因缘也是因命于要，就是当时那么说，就是给这个批制去根尘的人，批制根性的人，他们可以看到流水花谢就可以悟道，就给他们说十二因缘。对小乘根性的人呢，就说四谛法，说苦集灭道，说苦集灭道。不光是这个小乘和辟支乘啊，连菩萨乘也说来了。菩萨乘就说是说六度外横，六度外横也丝毫不可得，丝毫不可得。就是心经里面啊，也把这些三乘里面的通通都打掉了，通通都打掉了。后宫菩萨乘之制止，就是无智亦无德嘛，即大吉大运归无所得，方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黄檗禅师就在那说呀，佛是老菩萨，三生十二不惊呀，都是那个阎罗王的鬼子部。说这个等妙二觉是起草陷害，说十地买金是不计六，十地买金是不计六，不计六，就这么说。为什么就这么说？就是不要让你执着在这一法上，不要执着在佛上，不要执着在三乘十二教上，不要执着，通通都不要着，十地买金都不要着，哪有这些可让你着？没有这些可让你着，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些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就是归无所得，方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地方说是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上呀，心性了不可得，到归无所得的时候，这也是明心见性。就说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就是明心见性吗？不就是明心见性？真正了生死的，以无法可得，随缘不变故，就是尽管随缘，随缘去做，随缘去做，就是随缘在六道轮回中同处同宝，但是丝毫不曾变异过，丝毫不曾变异过是什么呀？世间现常住，通通都不曾变异过。就是不曾随他过，不曾随他过。尽管在六道轮回中同吃同摸呀， 不见有生死涅槃，道别之别，道别之意，就是不见有生死涅槃的差别。尽管虽然变化身形，度尽一切众生而本位不移，不见以众生得度者，就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是度者。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并不是把这个光变身法身是这个不变的，这个应化身是随缘变现的，而这地方就不用这样理解了，这样理解已是打成两截了，就是这个六道轮回中同吃同摸的，它本来就是不曾变异，在生生死死中呀，就是无生无死，而不是说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死的，我们的肉体是可生可死的，在六道轮回中同吃同摸，不是这样的。第五声闻大髓禅师，宗师圆寂后往生何所？大髓云：我是东家做马，西家做牛，曾在其彻悟了手，一法不立，随缘向异类中行，而本体无丝毫异义也。本体没有丝毫的变异，就说是他这个僧人夸这个大髓禅师呀，真了手，了生死了得如何彻底？东家做牛，西家做马，生来死去都是了生死，这已经生死可了，这生死已经了过了。东山禅师。中山禅师的五位君臣颂，幕后颂到兼中道，前面是偏中正，前面是四位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智，然后是兼中道，这是第五位，是兼中道。兼中道是不设有物谁改和，不落有物，就是不落有物谁改和，有些地方写的是不落有物，也不坐在落在有里面，也不在哪个有生死与涅槃，也不落在物里面，也不落，统统都不落。说有生死，说无生死，说你有涅槃，说无涅槃，通通都是戏论，人人进狱出场里都想正圣，都想正涅槃，都想折合海归胎里做，最后还是在六道轮回中投掷头目，原来就是没有折合海归胎里做，即送最后一位真了生死者，以不了为真了，没有一个东西可了，没有一个生死可让你了，这是真了。飞离六道并不是离开了六道，挨住在净土为真了，并不是离开了净土，即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净土可让你去，可让你了，可让你住。所以说无余涅槃者，就是没有一丝一毫可余的，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六道，也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这个佛智、佛殿，或者说是这个涅槃，都是没有一毫多余的，是无余涅槃者，无涅槃可证，连这个涅槃都没有，就是无余，无住处，无所住处之涅槃也，不变随缘，从其起运，随缘不变，摄用归其。其用如如无住无染，无疑真了无生死，就说是整日假如是如他随缘一面啊，而不曾变异过，就是整日吃整天吃饭不一层咬着一粒米，整日穿衣服啊，整天在六字的道路或者偷吃偷摸，也不曾生死过。这就是这一句不变随缘即无生死。今天就说到这吧，还有最后一句了，最后一句东西还多。要不让下节课让其他事情再说。今天要说最后一句的话就会拖堂，反正就剩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就是成佛要诀如是而已。成佛要诀就是这样，前面写的都是成佛的要诀，都写来了，把成佛的要诀都写来了。看师兄们对这几句说的这几句，和老人的这个注解啊，还有要说的，也请师兄啊，后面的那一句就不说了吧。下节课今天要说就得拖堂，反正是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下节课吧，下节课然后总结一下啊，把整个。